章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好像那个墨已经不见了。OK，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15节到23节一起来思想认识耶稣基督。特别是当保罗，当时的保罗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那是他信主的第33年，也就是大约是在他58岁的时候。也就是说，谢谢，那个时候他对主的认识已经到达一个比较高的境界。所以从哥罗西书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保罗是一个多么努力追求认识主的人。如果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要多多的练一下哥罗西书，帮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基督。有人说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宇宙性的书，宇宙性的书信。那两本书都跨越时空地点，把神的话语启示出来。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两本书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详细的启示出来。在哥罗西书当中大概可以分成两大段，我就很简单的说明一下。前两章讲到我们对基督的认识，第一章讲到认识基督的超越，他是万有的中心，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讲到很重要的一些 statement， 这个是说他是万有的中心，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他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认识他的丰满，我们不仅看见神的奥秘在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讲到神本性的一切奥秘的时候都在基督里面。所以在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他自己，在神对整个世界的最大的启示当中，耶稣基督本身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是神对我们最大最大的启示，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启示了。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荣光？父独生子的荣光。只是那一位启示万有的神，他的启示一切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读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读到很重要的一些字，包括说就靠着他造，借着他造，为他造的，都是在讲这些事情。我们感谢神把这样的一本书来赐给我们。基督是一切属灵的实际，所有的属灵，所有关乎万有，所有关乎神的事，都与基督相关。那后两章，第三章、第四章讲到我们认识基督以后，我们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经历，我们该有的经历，以及我们该有的一个生活是什么样？那第三章的1到10节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14章的6节，也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读了约翰一书5章12节，告诉我们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什么？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一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非常好的生命，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创造万有当中，一个蒙受祝福的生命。人有了耶稣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造作，我们的生活，一切的行动，都跟谁关系发生关系？都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所以整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在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在第三章从12节到14章第6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活。基督不但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也成为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很重要，但在生活上每一天的经历里面，我们要去经历耶稣基督那一位神借着他自己的来到我们当中的 那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要从他让他把他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他成为生活的中心。我们一切的生活也是 以他为中心。那这就是我们今年2015年、2016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活像基督，对不对？我们今年的 retreat， 我们今年的退休会9月5号到7号的主题是什么？活像基督，还是活像基督？活像基督，我上次讲过，不是一种口号，不是一种道理，而是一种生活，而是一种生活的实际，一种生命的本质，让基督在我们 身上彰显出来，让我们这些为软弱的人有基督的样式。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1章22节，他说什么？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什么样显大，总叫基督在我生命当中造成显大。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很多时候我们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造成显大，但某些时候我们没有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造成显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3章11节就特别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是 第4章第7节讲到劝勉和问安，这个勉是写错了。那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是一时的感动，他是针对当时一种非常特殊的一个信仰的环境。他写哥罗西书是在处理一个很特殊的信仰问题，来辩证基督的大能与他在教会中的作为。因为当时的教会弥漫着一种名为诺斯底主义的一种思潮，而这种思潮严重冲击到基督信仰的本质。啊，也许我们在今天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好久没有做信仰告白了。我原本是今天想要大家做一个信仰告白，叫使徒信经这信仰告白，因为今天有受洗有转会，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但是我想在讲台上讲一下，为什么在历史当中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告白？为什么？因为当每个时代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活发生一些困难的时候，在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产生疑惑的时候，或是不正确的时候，就是要制定什么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所信的是谁，来告白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的角色是什么，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跟圣经的关系是什么，他跟勇士的关系是什么。这是当信仰发生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要做信仰告白的原因。我相信可能在未来这不久当中，在美国的这些华人教会可能会共同拟定 一份有关的信仰告白，而这个信仰告白可能就是跟最近在6月26号所通过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件事情有关，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幕喊出来，我们就期待着。但是因为当每一个时代，当我们的信仰发生危机、发生困难的时候，信仰告白就出来了。而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就是我们要看的15节到23节，就讲到什么？讲到基督论，要我们重新再次的正确认识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角色是什么。这今天我们要看的，我们要看到什么是诺斯底主义，这个是怎么危害当时的教会。诺斯底的主义，它有六件事情，我很简单的 summary 它的重点。第一个，他们的看法是说，一切物质都是邪恶的，世界属于邪恶，因此不属上帝。第二，创造天地的上帝不是真神上帝。挂虎告诉我们说，因为天地是物质，物质是邪恶的，第一条讲到，所以上帝不会创造邪恶，是用这种看法。第三点是什么？耶稣基督绝不是唯一的一位，他只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媒介。那这边讲到为什么他不是唯一的一位，因为等一下我们讲到特别在哥罗西书2章18节讲到什么，当时的哥罗西教会有一个什么敬拜天使，哇，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第四大项是什么？耶稣基督没有血没有肉，他只是一个幻影罢了。很多在初期的教会，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记载，当耶稣在七日头一日复活的时候，他在他门徒当中显现， 我们看到他有一次在21章他显现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多马不在，在之前的前一个礼拜多马不在，在往后的下一个礼拜多马回来了。当多马不在的时候，耶稣出现的时候，耶稣他离开以后，门徒跟多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但多马说什么？我不相信。第二次当耶稣再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耶稣跟谁说话？跟多马说，多马，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掌心，来摸我的肋骨。那时候的多马怎么样？他应该是没有去摸，他马上跪在耶稣的脚前说什么？我的主，我的上帝。就还有一句话要说，是我相信你。耶稣他不是个幻影。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以后，讲到门徒他们再到提比利亚海来捕鱼的时候，捕153条。那天早上耶稣特别为他的学生在提比利亚海的海边做什么？做早餐，把他们抓了以做早餐。耶稣在那个早上跟他们共进早餐。如果耶稣是个幻影的话，他能吃早餐吗？他是不会吃早餐的。耶稣是实实在在的复活在我们当中。所以第四条说什么？基督，耶稣基督没有血没有肉，他只是一个幻影罢了。这完全在否认耶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第五点是什么？上帝和人之间没有通路。可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不对？所以人神跟人之间的通路是耶稣基督。第六条讲到得救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是获得知性上的学识。这是当代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冲击，跟他们在面对信仰上的一个难处。所以保罗当他听到以巴佛到监狱来探访他的时候，他就把教会弥漫的这一股诺斯底的思潮，这一种比较神者主义的这种看法，来向使徒保罗报告。所以使徒保罗就写了一封信哥罗西书，让他带回去，来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叫他们怎么样，那一位万有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人。我们看到哥罗西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敬拜天使的异端。所以保罗写哥罗西书的目的是为了要对付犹太人的疑问，外邦人的规条神秘主义，就神者主义智慧派学说 Gnostic 以及禁欲主义等等类的事情。在他所对付的一切消极的事物当中，敬拜天使，一种偶像崇拜，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敬拜神以外任何事，包括天使这样的受造之物，都是拜偶像。弟兄姐妹还记得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吗？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对不对？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都每次像这个施洗班的弟兄姐妹在讲到十诫的第一条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相信了上帝很霸道。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那我们就不能再信别的神吗？我说当然不能信。他说这我打死我不相信，我不能接受。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爸爸跟你说除了我这个老爸以外你不能有别的老爸，你接受不接受？他说这我接受。我说意思就在这里，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神他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除了我是你的父亲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父亲，如果你再有别的父亲的话，那很麻烦的。那为什么哥罗西人他们要敬拜天使？有一个原因，因为在哥罗西的某些异教的这教师认为平凡的人不配直接的接触神，所以他们就倡导一个敬拜天使。他们教导说神极其尊贵，而人类极其的卑微，神是荣耀的，而人是败坏的。因此根据他们异端的教训说，我们不配直接的来接触神。据他们的教导，人与神之间必须有一个媒介，而这个媒介介于神人之间的就是什么？天使。这就是侵入哥罗西教会的敬拜天使背后的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教导他们是什么，那个神人之间的媒介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没有这么教。所以我们要从今天所认这段圣经从四方面来认识基督。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是基督是圣父的像， 在第十五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手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好好的理解这句话。耶稣这边告诉我们，在十五节，耶稣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他是什么？是手生的。OK， 手生的就不是说不等于他是首先被造的，手生跟首先被造是不一样的。他是手生的，他是什么？在一切被造的什么以先，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就说所有被造的以先，他已经在了，他是手生的。保罗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节，保罗 说什么？说基督本是上帝的像。他说基督本是上帝的像。在约翰福音十八一章十八节说什么？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在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就在上帝怀中的独生子将上帝怎么样表明出来，表明出来。保罗就是以这样来驳斥诺斯底主义所说的耶稣基督没有血没有肉，他只是一个幻灵的说辞。那基督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这里的像不是指物质的像的形象，乃是指神和他一切的属性和美 的彰显出来。那首生的 这个词有首先的意思，主基督不独是在时间上是第一因，他在时间上是第一因，与神同为第一因。因为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就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光来到世界，世界怎么样却不接受光，对不对？然后他一直讲到第十节，他讲什么？他说他到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接待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所以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认识他，凡接待他相信他的，他就怎么样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这等人是很特别的，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对不对？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当他讲到这里之后，就马上第十四节就讲出来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这个首先在讲就讲到这件事情，不管在地位上，在全能，在权柄上，他是居首位的。所以这位首生的耶稣基督，他跟宇宙万物关系是什么？不是，并非平等的，不是一样的。他不是属于其中的分子，乃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之间的关系。所以首生的不等于被造，不等于被造，这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从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十六章在十六节会讲到一件事情。好，第二讲到说他是万有之主，这十六十七，我们一起念一下十六十七的经文，请。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好，这十六节是要解释什么？十六节就叫解释第十五节用的。这十六节，第十五节讲什么？第十五节讲说，爱子是那看不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然后十六节就来解释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好，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话，那么耶稣是首生的，就不是首先被造的。他不会说他自己造他自己，这个逻辑是讲不通的。 一切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一样，是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的，一切都在他身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靠他造的可翻译为在他里面被造的，万有这个世界是在他里面被造的，表明基督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根基和范围，都在基督里面。当然这边讲到说，借着他造的，表明基督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一个凭借。为他造的是指基督是宇宙万有被造的目的，宇宙万有都要归他承受，所以他不能是又造一切 又造自己，不是，他不是被造的，耶稣是首生的，他不是被造的。在这里讲到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是个名词，都是在讲到当时用来称呼天使的等级。在哥罗西的异端里面，天使享有崇高的地位，天使享有崇高的地位，所以他们拜敬拜天使。第三点，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在凡事上居首位。好，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请。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所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好，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什么？他是教会全体之首。所以教会的之首，教会的头里面，我们说教会虽然有是人的组织，但教会的头是谁？耶稣基督，不是牧师。牧师是个仆人而已，他不是头，他不是头。基督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从他一切从他开始的，而且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成为这个首先复从死里复活的一个人，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凡事居首位的神，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凡在天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所以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什么？他将天上属灵的福气来带到我们当中，然后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再 带我们 到天上去享受那新天新地永远福乐里面。所以耶稣他是一切的，他跟我们教的关系是这样子，因为父喜欢教一切的丰盛在他里头。而且他第二十节前中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耶稣基督希望所有的跟他和好。耶稣基督他不是像个纠察队长，不是像个警察，也不像个警探来抓住我们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因为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十七节说什么？十七节是说什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怎么样得救。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不是他说他来到世界不是要做我们的一个审判官，他说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我们要他要借着他来靠着他得救。所以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人会得救，什么样的人会被定罪。十八节说什么？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不能说你知道耶稣基督以后你不信他，你不能说你听过耶稣基督以后你无动于衷。耶稣意思说什么？第十八节三，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什么？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定罪最最基本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最后一点，我们看到我们看到第四点，我们看到第四点说他是福音的源头。好，不，我们再念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请。你们从前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守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你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哥罗西人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接受并跟随基督以外的事物，接受任何顶替基督的事物，不仅是在黑暗中，便是更是在黑暗权势里的控制之下。他们有太多事情，他们在生活当中啊，活在黑暗里面。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从前你们与上帝隔绝，是隔绝是为什么？因为恶行，因为心里与他为敌，因为不相信耶稣基督，罪已经定了。但如今他借着什么？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在教会当中，当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觉得要讲到什么？十字架。”讲到他的受死，他的死不是他的受死死在哪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一个荣耀的冠冕。所以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的冠冕。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在十字架上，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多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不管你们是敬拜天使的，不管你们是相信诺斯底主义的，或是神者主义的，或是耶稣，或是那些所有的那些节期，那个不管你怎么以前怎么样，但是如今保罗把正确的信仰告诉他们，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他们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他就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你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所以保罗再次把福音的重要性跟他们分享，跟他们讲，愿他们在错误的敬拜当中能归回。所以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中心，愿一切荣耀的归给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先。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坚定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你是我们一切的中心，我们生活，我们生命的中心。你是我们的生活一切在我们的心思维，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一切的生活上面，你是我们的中心。主，让我们这次肯定到这一点，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的信仰不致动摇。也许我们听到很多不同的一些说辞，而在这个就是大爆炸福音以及这个网络非常兴盛的时代里面，我们都可能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信息。但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被迷惑，愿你是我们的唯一。不要让我们在正道上失迷，愿你是我们唯一跟随的对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坚定我们，叫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完全归向耶稣基督的光明里面，在你里面做成一个光明的儿女。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